弟兄姐妹平安，有些好像还没有很平安。弟兄姐妹平安，大家都平安了。好，我们来今天我们会继续我们的这个专题讲道。然后今天呢，我们会讲的关于就是关于崇拜中的这个讲道这件事情，道的事情。我们来先来看经文，诗篇第十九篇，诗篇第十九篇，让我来念。不然我们就以起应的方式吧。好，所以我念一节，你们回应一节。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手的作为。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太阳就如同新郎步出洞房，又如勇士欢然奔路。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使人苏醒；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蒙人有智慧。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敬畏耶和华是纯洁的，存到永远。因此你的仆人受警戒，遵守这些有极大的赏赐。求你拦阻仆人不要犯那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我就完全免犯大罪。我们一起来。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中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让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恳求主你的灵继续的在我们当中，叫我们能够被你的话语所感动，叫我们能够听得到你的话，愿意明白你的心意，也愿意按着你的心意而行，帮助我们。这样子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所以我们今年一整年我们开始了我们的专题讲道，而我们的专题讲道呢，今年一整年主要的重点就是会在崇拜这一件事情。所以一整年的这些专题讲道多数了，绝大部分呢都会关于崇拜这件事情。而我今天讲的呢就是关于崇拜中道的这件事情。然后你也发现其他的讲员都讲了关于什么是崇拜啦，崇拜的这个流程是什么啦，崇拜为什么有奉献，崇拜为什么有圣餐。然后接下来我们也会讲关于崇拜中使读圣经它的意义是什么，然后还有关于十诫的意义又是什么。可能你们会问一个问题啦，就是牧师啊，既然要讲这个专题讲道，那为什么就不选一些生活课题，为什么是以崇拜这件事情为今年的主轴呢？为什么先讲崇拜？当然生活课题也是重要的，然后我们在今年明年后年我们都会陆陆续续的讲一些生活课题，好像我们的玉金长老就讲了关于财富的事情，所以我们陆陆续续会讲一些。不过呢，我们选择以崇拜作为我们整个专题讲到的先开始就先讲崇拜呢，因为我们相信就是说我们的生活基本上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与神的关系。我们如果与神的关系是美好的，是和谐的，那其实我们在生活中所说的话所行的一切呢都会按着神的旨意而行。如果我们跟神的关系是破裂的，是虚假的，那我们在讲台上不管讲什么生活课题，叫你们怎么做，其实你们就是有形而已，可是呢没有真正的意义。所以呢，以崇拜 作为我们的整个专题讲道，这几年要讲的专题讲道的主轴呢，以先以崇拜来作为开始呢，我们觉得最重要就是先打好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那接下来呢，都会按讲，不管讲任何专题，我们都能够顺着神的心意而行。所以你会发现，就是说在今天选的这个诗篇十九篇呢，它也有同样的含义。他就说什么呢？他说：“愿我口中的言语，心中的意念，在你面前都能够蒙悦纳。”这个确实就是我们每一个敬拜主的人的一种心念，说我们不管是做的是什么，说的是什么，想的是什么呢，都能够得到主的悦纳。在一个崇拜中呢，可以说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呢，就是道这件事情。而道呢，不单单只是讲道的时候有道哈，其实我们从一开始宣召的时候、认罪的时候、赦罪的时候，动用的都是神的话语、神的道。我们的祷告词、我们的敬拜诗哦，你会发现今天选的敬拜诗都是有圣经的话在里面。是的，不过其实整个崇拜呢，都包含了神的道，那当然也包括了这个讲道、正道这件事情。你会发现说整个崇拜的流程呢，这个正道这件事情呢，会是它的中心点，也是崇拜当中最长时间的哈，花最多时间的一件事情。那为什么会这样子的设计、这样子的安排呢？其实如果你回到中古世纪它不是这样子哈，这个把正道方程是一个崇拜的一个中心点，一个花最多时间的事情，这个其实是一个长老中的一个特点来的，并不是每一间教会，或者是特别是你回到历史当中都是这样的，不是的，这个是我们可以说是一个长老中的特点。我们就按照加尔文怎么说呢，加尔文说教会有两个不可或缺的特征，是什么？一个就是传扬真道，第二个就是施行圣灵。我们要备好这件事情哦。如果问人家问你，哎，你为什么是长老会的？你一定要回答这个事情哦。哦，我们再讲多一次啊。教会有两个不可或缺的特征，只要有这两个，你才可以说你是一个真正的教会。第一是什么？传扬真道啊，一定要讲道哈。第二是什么？施行圣礼。然后韦康牧师也讲解了什么是圣礼。圣礼就是什么？圣礼就是以礼仪的方式以象征性的方式呢，以水啦、饼啦、杯啦，来表达这个道的这个真实性、道的这个恩典。所以不管是圣礼也好，或者是讲道也好，这些都跟神的话、神的道有关。然后如果一个崇拜里面、一个教会里面没有讲道，就表示这个还是教会吗？是吗？就不是了哈。可是加尔文说，如果有道，真的把它讲出来，圣餐好好的施行出来，你就不可以说这个不是教会。这个很重要哦，一定要有这两个特征，这个就是教会了。所以我们会把这个道呢放成是一个很大的中心点。所以可能会我们先要来回答了，说诶，为什么加尔文会这么讲？为什么道竟然是这么重要？为什么呢？答案只有一个哦，答案就是因为神已经说话了，因为神已经发言了，对不对？神有讲话了，神既然讲话了，那我们怎么样？我们就要听了。从因为，所以如果人家讲，哎，为什么讲崇拜一定要有讲道？答案就是因为神已经发话了，神已经说话了，所以我们就要讲道。对于犹太人来讲呢，神发话有两个方式，所以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会来看诗篇第十九篇。神讲话有两个方式， 神讲话的第一个方式呢，就是通过创造。所以我们也看这个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就会有一个词不断的出现，就是什么？神说，神说，神说。哦，神每一次神一说呢，创造就会发生。神一发话，创造的事情就会发生。所以呢，诗篇十九篇从第一节到第六节都告诉我们，这整个宇宙的创造都是神向我们的启示。我们会发现，就是说神的话一出来，要有光就有光，有陆地就有陆地，有次序就有次序，有生命就有生命。神的话一出来，就会有创造的事情发生。我们看到这世界这创造的美好的时候呢，就要让我们想起说，这个创造主那是更加的美好。所以呢，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的时候，他怎么说？他说，关于神这件事情，人所知道的原是显明在心里，因为神已经向他们显明了。意思就是说，你不可以讲你不知道有神。为什么？因为神已经向我们显明了。怎么说呢？他说，自从创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神的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然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了解看见，叫人无可推诿。什么叫做无可推诿啊？保罗是说，你不可以，你是绝对没有借口，这个叫做无可推诿。你没有任何的借口可以说你不知道有神。为什么？因为只要看着创造，就能够看知道有创造主。这个是保罗的意思。可能你会说，牧师啊，会不会保罗说过头了？会不会太牵强了？难道说看到这个世界，我们就能够看见神吗？神在这个创造之中的启示会不会太过太过难了解了？这样子，确实今天的诗篇第十九篇呢，诗人也是这么说的。他说，在这个创造的这个启示当中，他说什么？是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所以这个创造没有明明白白的这样喊，对不对？你每次看到这个世界山水的时候，这个山水没有跟你讲，哎，神在这里。他没有这样子的明确的念出来了，念出来你可能也会吓到。所以确实这个关于这个创造的启示呢，神学家也是有很多不同的纷争。我们把它称为自然启示，或者是普世的启示。这个东西关于创造的启示真的有效吗？我们真的可以说看创造物就能够看见创造主吗？是吗？特别是我们说，哎，我们现在是科学时代了，我们已经是可以通过科学，我们可以了解任何创造的事情，我们可以明白为什么有地震，为什么有火山，我们可以明白为什么气候这么糟糕，我们可以了解什么是闪电，什么是太阳，这些我们都星球的事情我们都了解了。那我们是不是还能够通过这个创造看见神呢？可能我们会有这样的疑惑。我们每天看到日出日落，日出日落，我们可能已经缺少了诗篇诗人在诗篇第十九篇讲关于哇，这个太阳出来日出，然后太阳又可以回去日落，这个日出日落，日出日落是多么美好的事情。可是我们现在还珍惜吗？我们会觉得说，哎呀，太阳就是地球就是绕着太阳走吗？这个有什么特别的呢？有什么奇怪的呢？可能我们已经没有这样子诗人的这种赞叹，这种美好了。可是呢，我们今天要换一个思路来想，神真的没有在说话吗？会不会是神，不是神没有在说，而是我们没有在听？弟兄姐妹，你们想一下， 真的是神没有在说话吗？还是其实是我们没有在听了？而在这个过程中，当我们失去这个听的能力的时候，我们也缺少了这个感恩的心，我们也缺少了这个对于创造的美好的这个赞叹的心，难道不是吗？所以我今天的第一点呢，就是要听，弟兄姐妹，我们要听。诗人提醒我们，就算是简单的日出日落，那是多么美好的事情啊！我们能够日复一日啊，年复一年，每一天能够生活，起来就可以有日出，晚上就可以有日落。弟兄姐妹，这个是多么美好的事情！从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从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当我们真的用心聆听神对我们通过创造这件事情来说话的时候，我们真的能够每一天充满着感恩，充满着赞叹的来过每一天，能活，能够看到这世界，其实弟兄姐妹，这就是恩典，这就是美好了，难道不是吗？通过每一天的日出，每一天的日落，我们可以看到神是如何的掌权，神是如何的有权柄能力，在让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样子的持守着这世界。因为我们知道只有神才能够创造，我们知道只有神才能够以他的话语使这个创造物能够持续，难道不是吗？特别是我们可能新加坡就是太多光了啊！如果我们去到一个比较少开灯的地方，然后晚上你看这个宇宙的这个美好的星球的时候，你才会发现说，哇，原来神就是的创造就是那么的无穷无尽。我们看到在这个世界各地的那个生命能够不断的繁殖，不断的持续，我们就看到了神的智慧。的确，整个创造物就如诗人这边所说的，都是神在不断的对我们说话，而我们要什么？要什么？要听，我们要听，我们要听，然后我们要感恩，因为我们发现原来这个世界能够不断的持续，就是神的美好，就是神的话，我们能够存活，就是神的美好，神的恩典。对于犹太人来讲，第一是神通过创造说话，第二呢就是神通过律法说话。神的话呢就包含在律法当中，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一个犹太人的崇拜当中，我们比较熟悉的是犹太人的献祭。不过除了献祭以外呢，其实对于犹太人来讲，这个律法的讲解就是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因为他们深信他们要按着神的律法而活。而所以在犹太人的这个崇拜当中呢，了解律法其实是一个很关键性的事情。而我们所熟悉的这个十诫呢，其实只是整个律法的目录而已。然后呢，其实不单是十诫你要明白，然后各个律法要怎么样引导我们来活，也就是神的旨意。所以你可以把它当成就是律法的讲解呢，其实就是犹太人的讲道哦，可以这样子了解。律法的讲解其实就是犹太人的讲道。所以你也可以明白，就是说为什么就算是耶稣来到这世上的时候呢，他也讲解律法。比方说他在登山宝训的时候呢，他就讲解你要怎么样的来了解这个律法。然后当有这些犹太人来，特别是宗教领袖来问耶稣的时候，他们都问耶稣关于律法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律法其实就是犹太人的讲道。所以呢对于这个犹太人的崇拜来讲呢，律法就是神向他们启示的方式。所以你会发现在诗篇第十九篇这里就讲得很清楚，耶和华的律法全备怎么样？ 能让人家能够苏醒，耶和华的法度确定，使愚蒙人有智慧。就是如果你不懂什么是生活之道，只要按着律法而行呢，你就是有智慧的来活。就算是你是瞎眼的啊，就是说在生活中迷迷茫茫的人，你都能够看得清楚，活得明白。他的意思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在今年的今年的十月开始呢，我们就会来讲这个十诫。因为什么？因为这个是犹太人的讲道，然后我们会通过犹太人的讲道来明白我们自己应该怎么样的来活，怎么样的来明白神的话语。所以可能你会问一个问题，就是所以犹太人的讲道也就是明白律法， OK， 怎么样现在变成是我们现在的崇拜的讲道呢？所以你会发现犹太人的崇拜的讲道跟我们基督徒的崇拜的讲道好像很不一样嘛，对不对？因为我们基督徒的讲道不是每一次都有讲律法啦，偶尔可能我们讲一些旧约，讲解一些十诫的事情的时候，可能我们有讲一些律法。为什么犹太人的讲道也就是律法跟我们的讲道会这么不同呢？你们会发现，就是说我们的讲道每次讲的是什么？考一下大家，我们的讲道都是讲什么？大家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吗？我们的讲道都是讲耶稣嘛，对不对？所以你会问一个问题，为什么犹太人的讲道是讲律法，我们的讲道为什么是讲耶稣呢？你要明白这个道理，你们就明白为什么我们每次的讲道都是讲耶稣了。因为耶稣自己在马太福音里面讲得很清楚，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先知，不是的，我来是要什么？成全律法。所以耶稣本身就是成全律法。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绝不能进天国。所以这个就是基督徒跟犹太人的不同。我们明白说，我们唯一能够履行律法，我们唯一能够成全律法之中的义呢，不是透过完全的去了解律法然后活出律法等等等，不是的。我们唯一能够完成这个义的事情是透过耶稣基督。所以呢，犹太人是讲律法，可是我们基督徒是讲什么？有没有在听我讲？我们基督徒是讲什么？耶稣。我们每一次都是讲耶稣。我们深信，正如约翰所说的，没有人能够看见神，只有神父怀里的儿子，也就是耶稣基督，能够完完全全的把他显明出来。所以对于犹太人来讲，神的启示有两个，第一个是创造，第二个是律法。可是对于我们来说，基督徒来说，什么样？神最终最美好的启示是借着耶稣。所以我们每一天的讲道都讲耶稣。耶稣就是神的话，耶稣就是神的道。所以第一点我说我们要听，第二点呢，我告诉大家就是我们要明，也就是明白，也就是要分辨。我们对于神所有的了解呢，都要按着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他成全律法，耶稣基督就是神最美好的启示。我们每一篇的讲道呢，都要以耶稣这个房角石来作为我们明白的这个的方式。耶稣是我们的最重要的这个启示的根基。约翰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当中，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借着耶稣基督，我们知道神与我们和好。借着耶稣基督，我们知道神能够在我们当中与我们同行。所以呢，教会之所以是教会，是因为我们借着耶稣基督，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孩子。所以也就是说，教会绝对离不开耶稣这个事情。我们之所以是教会， 都是因为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变成了我们能够认清自己也了解自己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基石，也就是我们一个明白点来的意思，就是这样子，我们是靠着耶稣来明白神的启示。所以因为这样子呢，加尔文就讲得很对哦，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说我们是教会，你说你怎么能够称自己是教会呢？答案很简单，因为我们讲耶稣，我们的圣礼也指向耶稣，所以我们是教会。一个教会一定要讲道，一定要有圣礼，因为这个就是我们见证宣讲耶稣的方式。所以第一，我说我们要听，可以从我们欣赏这个创造物，我们在听神对我们说话。我们可以通过每天的灵修赞美神，不断的透过圣灵向我们说话。我们可以通过每个礼拜的崇拜，神对我们说话，这个是听的部分。可是呢，我们要明就是说什么，我们要借着我们对耶稣的了解，我们来分辨所有我们听的事情。所以听了一定要明，而明的方式就是通过耶稣基督。透过耶稣基督，怎么样透过耶稣基督呢？其实答案就是你跟耶稣有多亲密，你就能够多认识耶稣基督了。如果你跟耶稣基督的关系不好的话，那你又能够明白什么呢？什么都明白不了。可是当我们能够与耶稣很亲密的时候，我们不管听到神如何的对我们说话，我们都能够很明确的分辨到底什么是从神而来的，什么不是从神而来的。所以我第一点是你们要听，第二点就是我们要明，第三也就是最后的就是我们要行。要听，要明，最后是要行，也就是最重要的部分啊，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是没有听吗？我们有听。我们不明白吗？我讲到也不是很难明白嘛，所以明白也不难。可是为什么生活没有改变呢？为什么十年如一日呢？答案是什么？答案就是没有行咯。所以生命的改变最重要的就是听，明过后要行，这个是最重要的。正如这个诗人是怎么说，他说求你拦阻仆人不要犯那什么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弟兄姐妹，什么是任意妄为啊？任意妄为就是我行我素，我要怎样就怎样哦。所以不是我讲道很难没有听啊，不是讲道很难明白，是什么？是我听了过后，我只继续按照我自己的心意而行，对不对？所以是很可悲的事情，因为你我行我素的时候，这个罪啊，反而辖制住你了。你以为，哎，我要怎样就怎样，其实是一种自我辖制，你是自己被自己套死了，而没有办法真正的能够按着神的心意来活。你以为是按着你自己，其实是你自己困住你自己，很可悲的事情。所以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听明过后，我们不愿意行。听我觉得不是问题，明我也觉得不是问题。很多的时候最大的部分就是我们按着自己任意妄为。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可能是代表了全人类这样子的表达，他说我知道住在我里面的就是我肉体之中的没有善，我知道我自己是恶人。保罗这么说，我知道我自己有罪，因为立志为善的由得我，可是行出来的却不由得我。保罗说我愿意的善啊，我不去做，我不愿意的恶我反而去做。可是弟兄姐妹， 保罗并没有停留在那边哦。保罗没有因为自己知道自己是罪人，他就停留在那边，没有。保罗有说，啊，我真是苦啊，谁能脱离我这个必死的身体呢？谁能救我脱离这必死的身体呢？保罗是有这样子的赞叹。可是保罗在25节他怎么说？他说，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弟兄姐妹，保罗说什么？保罗说，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什么？就能。我们是能够的，不是靠自己，靠耶稣基督就能。所以我今天的最后一点就是，我们要听，我们要行，明，可是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要行。什么叫行呢？做什么呢？可能你会问我一个问题，牧师，你到底要我做什么？做什么？其实我们每一篇的讲道，每一次你听到神的话，你又明白神的话的时候，你要做的事情就是回转向耶稣。弟兄姐妹，你要行的部分就是要转向耶稣，就是要转向耶稣。每一篇的神对我们的启示都是叫我们转向耶稣，神耶稣就成为我们最终活着的方向，最终活着的目标。每一次的这个行动就是转向耶稣，转向耶稣，转向耶稣。大家记得吗？我们要做什么？转向耶稣。让我读一段加尔文所说的话，我觉得我读的时候非常受很大的感动，我希望大家也能够被这个所感动。加尔文是这么说的，他说我们要转向耶稣基督，对不对？意思说什么呢？他说我们要把这个很完全的目标啊，也就是耶稣基督，我们要把这个美好的目标耶稣基督摆在我们的面前，并努力的追求之。哦，我们既然知道我们的生命的方向是耶稣基督，我们就要每一次听到过后，我们听了，我们明白了，我们就转向他。这个是我们要我们的行动，转向耶稣基督，把这个目标放在面前，转向他。这个就是我们的生命目标，对不对？可是加尔文这么说，但没有人在这个肉体的监牢之中仍旧能够的有力量把这个在这个事情上能够甘心乐意的勇往直前。弟兄姐妹，我知道了，每一次我们听了道过后，然后我们明白了耶稣的道，我们就说，啊，是的牧师，好，我们冲啊，我要向耶稣奔跑。虽然这个听的这个心智是这样，可是呢真正活出来的时候啊，我知道了，你们一离开这边就忘记了，回到家里就忘记了，下个礼拜问你，诶，上个礼拜讲什么我也不知道，对不对？因为加尔文明白了，我们都是在这个肉体之中，没有真的能力说，哇，甘心乐意就勇往直前，做不到了。好，我确实明白。加尔文说，人与生俱来的这个软弱会拦阻多数的信徒怎么样？甚至是缓慢呢？一出去叫你向耶稣奔跑，你就徒了。会缓慢，甚至跛脚。哎呀，白咖！哎呀，我叫我奔跑，我不行，我跑不了。然后加尔文说，甚至爬行啊，爬不动啊。哇！所以，可是加尔文很明白我们人的软弱，可能下一刻我们就已经怠惰了，可能下一刻我们就走不动了。他说，可是加尔文这么说，他说，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按照自己微小的潜力，在我们已经开始这历程上前进。加尔文没有说，因为我们白咖。因为我们很弱，身体没有力，我们就算了啦，放弃。加尔文没有这么说。加尔文说，是的，我们是很微小的潜力，我们是很软弱，可是我们还是有那微小的潜力。加尔文说什么？我们应该在我们这个开始的力图上，也就是说你现在在哪里啊，怎么样，你仍然怎么样前进。 你不要告诉我你现在白卡，你不要跟我说你现在软弱，你不要跟我说我现在薄烂，你在哪里你就从那个地方你前进，也就是你转向耶稣。不管你在哪里，你现在转向耶稣。加尔文说，没有人的潜力能够糟糕到他不能够每天都有所进步，没有人是糟糕到没有每天都糟糕到不能每天都有所进步。你告诉我，如果你每天转向耶稣，每天转向耶稣，你不要告诉我你没有一点点的进步都没有，不可能。加尔文说，你们每个人当在神的真道上努力前进，我们也不可以因为自己缓慢的速度而感到绝望。你说我昨天说要前进，前天说要前进，上个礼拜说要前进，可是好像前进不多嘞。保罗说，你不可以因为你缓慢的速度而感到绝望，因为即使我们的进度和我们所盼望的不同，加尔文说，只要今天比昨天更进步，就不至于一无所得。弟兄姐妹，我们期盼的不是说，老实说，我作为牧师，我期盼的不是你听完这篇道过后，明天变成哇大圣人，是吧？不是的，我只有一个小小的期盼，就是你今天比昨天好，明天比今天好，这样就够了。弟兄姐妹，如果你真的打算每天立志说，我每天转向耶稣，每天转向耶稣，保罗说，加尔文说，不至于没有进步，不至于一无所得，因为今天比昨天好，明天比今天好。我们只要真诚单纯的仰望这个目标，不奉承自己，也不为自己的恶行找借口，而是要怎么样殷勤的达到这目标，在善行上日胜一日，每天转向耶稣，每天转向耶稣，一天比一天更像耶稣，直到我们达到这完全的程度。加尔文说，这是我们一生卖力寻求的目标。然而只有我们脱去这软弱的身体，并神使我们完全的与他和好之后，我们才达成这个目标。弟兄姐妹，我们几时真正跟耶稣一模一样？就是你见主面的那一天了，可是我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们每天转向耶稣，每天转向耶稣，当你看见耶稣的时候，你就真像耶稣了，意思是这样子。弟兄姐妹，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每一堂的崇拜，我相信这个就是讲员的目标了。讲员的目标就是希望每一篇讲到神对你说话，不是我们的这个口才多好啦，什么东西，我其实很清楚了，我在这边讲到不是我这讲到多厉害了，准备多丰富，这些当然是要准备，都当然是要好好的讲，可是我知道是神亲自对你说话。而你的责任是什么？第一要什么？要听。第二要明。第三行。行就是什么？转向耶稣。感谢主，哇，很好嘞，我现在很大的鼓舞。可是我知道不是我了，是圣灵感动哈。因为老实讲，如果你在教会里面够久了，其实没有一篇道，我是说你真的听很久了哈，没有一篇道是哇很特别的嘛，不可能啊，因为我们都讲耶稣啊，哈。如果你讲的很奇怪，反而这个可能有点怪怪，所以。每一篇道其实都是一个提醒来的，我们讲道其实只是提醒。可是你们千万不要小看这个事情哦！你每一次来，每次转向耶稣，每次来，每次转向耶稣，提醒你转向耶稣哦，yeah, 是我转向耶稣，你不要小看这个事情哦。加尔文说什么？加尔文说，只要你做够啊，你每天做，你绝对不是白做的，绝对不会，因为你真的，你每天转向耶稣，真的你就越来越像耶稣。如果你不转的时候呢？如果你不是每天每时每刻都在听，都在行，然后都在转向耶稣，如果不是的话呢？可能你慢慢慢慢就跟世界一模一样了，这个就是危险。你不是转向耶稣，你慢慢慢慢就跟世界一模一样了。 所以我们今年我们就以这个崇拜这个事情作为我们的主轴。其实我们是希望我们整个禧年堂整个群体，我们再一次的跟神一起的回到神的面前，认真的看这个崇拜的事情，让你明白什么是听到，什么是圣礼，什么是奉献，然后呢真的让我们再一次的享受每一次的这个崇拜，让我们的生命也成为我们的一种敬拜。当我们都能够真的转向耶稣，我们都是看着耶稣的时候呢，都是以耶稣作为我们人生的目标的时候，我们每一个真的就在这世上成为这个世上的光，世上的盐了。我们的口中的言语，心中的意念，在神面前都能够蒙悦纳。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愿意对我们说话，你愿意向我们启示，叫我们能够认识你，叫我们能够明白你，叫我们也能够活得像你，帮助我们，引导我们。我们虽然身体软弱，虽然身体微小，可是呢，当我们你告诉我们说，只要我们心里愿意，我们能够越来越与你一样，因为主啊，你愿意与我们同行，帮助我们，带领我们，叫我们这个微小的心智在你面前是蒙悦纳的。我们这样子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